谢主，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还有欢呼声欢迎汤牧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阿们。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因神满足，因神欢乐，或者靠神欢乐，靠神满足。经文是诗篇第九篇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先不要想那么远，讲简单一点，我们怎么样才能快乐？我们怎么样才能满足？那么想最简单的，我希望这样推能够推得对的。我们要快乐，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所求。你要有欲望，你要想吃、想喝、想玩。你要有一些欲望、欲求、需求，如果没有，像所罗门后来觉得一切都烦，那就很没有意思了。我们老人很容易这样，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要快乐，要满足，先要有空虚、有需要，要有所求。第二个，如果我们要快乐、要满足，我们想要的要得到。我想要考上台大，我考上了。我想要有钱，我有钱了。我想要有珠宝，有珠宝了。我想要的得到了。第一个要所求，第二个求有所得，第三个你要得有所乐。你进了台大，你不快乐，发现功课太重了，那就不快乐了。你结婚，你发现结了婚得到了美娇娘，得到了帅哥，可是不快乐，那也不行。第一个要有所求，第二个要得，第三个得了要乐，第四个乐了不能烦。听说有一个人在美国有一天开部 BMW， 后面有警车追他，他超速了，他跑了半天，终于被警车还是追上了。警察说：“你讲一个理由，讲的我听得过去，就放了你。你为什么跑？”哦，他说：“上礼拜我老婆跟一个警察跑了。”他说：“哦，那我很遗憾，那跟今天你超速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开车看到后面有警车，我以为那个警察把我老婆送回来了。”这是人生很大的悲剧。我们想要一个东西，常常得不到，所以不快乐。我们得到了，没有给我们享受，我们也不快乐。给我们享受了，又怕失去它，也很紧张，很担心。包括你如果很漂亮，你很快乐，但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你怕自己老了，那是更担心，更害怕。你怕你碰到比你更漂亮的女人，也担心害怕。假如你真的青春常驻，不会老了，但是有一天你厌烦了，那怎么办？甩都甩不掉，那怎么办？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有快乐，太多条件没办法满足。有的时候到老了没有欲望，年轻的时候有欲望，但是得不到，得到了不快乐，快乐了不能长存，长存了你又厌烦了。像所罗门说的，万事叫人烦厌。我们今天非常勉励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欢喜快乐， 这个一点都不抽象。刚才老师的见证非常好，我们在生活中主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主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赦免拯救是那么真实，我们在里面要满足要欢喜。不过我们也在把刚才所讲的再从圣经里再了解一下，圣经并不是古板的死板的，圣经非常真实。我刚才讲的那两点圣经都有讲，在传道书8:15，所罗门说人在日光之下，如果能够劳碌工作，然后从劳碌工作中吃喝快乐，这是很好的。一个人能够工作，能够劳苦工作，甚至像在伊甸园被赶出来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看起来是一个处罚，但是这个处罚其实也是祝福。一个人能够汗流满面有工作，他工作赚来的钱买来的食物特别香。我们能够工作能够赚钱，能够辛苦工作赚钱，汗流满面得到的是快乐的。你有食欲，你正当的工作赚了钱，吃到这个东西很棒。另外圣经也讲到，当我们有性欲得到恰当的满足的时候也是快乐的。譬如说生命记24:5，新娶妻的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乐。你大概没有想到圣经里有这么棒的话，新婚要有一年的假，要让老婆很快乐。你说这是旧约，新约还有这么现代吗？哦，更现代。哥林多前书7:5，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不可亏负，这里讲得很清楚，包括在性的需要上不可以亏负。你看圣经里面讲食欲性欲，食欲和性欲的满足都是快乐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圣经里也讲了很多私欲肉欲贪欲邪情私欲的字眼，好像欲望是罪恶的来源。像民数记11:4，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他们的贪欲惹上帝很大的愤怒。后来在新约加拉太书5:17，保罗就讲了所有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的一个痛苦，就是灵欲之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那么欲望让我们很痛苦，私欲让我们很痛苦。这个痛苦讲得轻松一点，最大的痛苦每天都有的就是食欲太好，想吃，当然没有犯罪，但是就过胖了。那如果讲到性欲，那就很伤感情，我也不要多去讲。我们常常，尤其弟兄们，我们会动情欲，我们知道不应该，但是又去想；我们知道不应该，但是又去看；我们知道不应该，甚至我们有一些动作，那是很叫人后悔的事。雅各书1:15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那么欲望产生了罪，罪带来了死亡。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需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怎么脱离呢？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基督徒脱离罪恶，不是不要欲望。圣经讲的这些欲望，包括性欲和食欲，都是神创造的，放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以主为念，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当我们有好的夫妻关系，当我们饮食正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享受人生的非常的丰富。但是那个基本的要点在于，我们需要以主为乐，依靠上帝，信靠上帝。像诗篇第四篇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这个人有快乐，得到快乐，得到欢乐，得到满足的一切条件，就是参孙。参孙和所罗门是这个世界上，是圣经里讲的两个应该非常快乐的人。因为我们不快乐，常常是我们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满足我们的购买欲。我们想要买好的东西，珠宝，我们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得不到，没有那个力量。所罗门他想要什么他就得到什么。他我们今天不讲，参孙我们今天讲。参孙他也有力量要得到他想得到的，可是他没有依靠上帝。各位，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在每件事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多么爱我们，神多么真实，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神爱我们。这里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各位，包括我们这里的男女老少，你怎么得到人的尊敬喜悦，人佩服你，喜欢你，爱你？你怎么得到人家对你的爱？我们怎么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欣赏、喜欢，升我们的官，提升我们，看重我们？你怎么得到别人对你的爱？因为一定是的，因为你有好的表现。你漂亮，人家喜欢你；你聪明，人家喜欢你；你工作的表现好，人家喜欢你。甚至我想在每个地方，包括在教会也是一样，这位同工、这个牧师、这个长老，他表现的真是好。他可能长得很漂亮，歌唱得很好，事情也做得好，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做得很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别人的欣赏称赞，他不仅让我们在其他地方给我们薪水，给我们快乐，他也让我们在需要被称赞的事上得到满足。你真是好，哎呀，我真欣赏你，我真爱你。我再说，你根据什么，人根据什么得到别人的称赞、喜欢、欣赏？根据你的表现。你表现好，你聪明，你能干等等，人家就欣赏。各位，这不是坏事。 但这恐怕也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你的表现不够好，不如别人怎么办？你长得没有别人漂亮怎么办？你没有别人聪明怎么办？你就算比别人都漂亮，你也知道啊，你很怕老啊。你再漂亮，老会让你不够漂亮。这个世界，包括父母喜欢小孩最伟大的爱，也是因为，哎呀，我这儿子真听话，真是好孩子，表现得真好。各位请记得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被上帝喜欢，上帝爱你，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神爱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好，不是因为你守律法，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不是长得漂亮不好，而是神要的是最好的，你不够好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请你记得，始终记得一件事，神爱我们，神喜悦我们，神称赞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好、漂亮、聪明。神爱你很奇怪，跟你没有关系。神爱你，因为耶稣。神爱你，因为你披戴了基督。神看到你是信耶稣的，披上了基督，神就因着基督的一切工作，他永远爱你。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喜乐满足的来源。你能够在教会里有好的服事，很好。你在世界有好的工作，很好。你长得漂亮，很好。这些多多益善，求神给我们。但是你要在这世上有永远满足的喜乐，你必须忘记，你必须忘记每个人都想的一点，就是人会喜欢你是因为你表现优秀，所以你以为神喜欢你也是因为你表现优秀。不是的，神喜欢我们不是我们表现优秀，因为我们的表现不够优秀。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是因为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就白白的爱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记得这一点，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要有好表现，但是你的好行为不是神爱你的原因。再说一次，你的好行为不是神爱你的原因，你的好行为是神爱你的结果。你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永远不够好，但是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无条件的、永远的爱我们，这给我们绝对的安全感。在我还不好的时候，你就这么爱我。我们因此活出感恩的生活，见证结出美好的果子。你好不是神爱你的原因，你好是神爱你的结果。神为什么爱你？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他就是爱我。总之那个理由不是因为我好。各位，收起你的自卑感，收起你的骄傲，因为你不必在神面前自卑，你不必，你也不能在神面前自傲骄傲。我们还做 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实在太感恩了。我们任何人要爱一个人，不是他做罪人的时候，是他表现好的时候，他有价值的时候。他没有价值，他表现不好，还是因为他跟我有某种关系，他是我的儿子，我就爱他。上帝爱我们都没有这些，我们是恨恶他的，远离他的，不认识他的。在你不认识他、远离他、恨恶他，不是他可爱哦，不是我们可爱哦，不是我们小可爱哦，不是我们中可爱、大可爱哦，我们在可恶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奥秘。我们感谢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爱我。求主帮助我。很遗憾，参孙所罗门都是蒙了很大爱的人，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赐，可是他们在得到这一切好处的时候，上帝在他们心里位置很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在我们心中位置很重。各位，也严格的说，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事让上帝喜悦。我刚刚讲了，你没有做任何一件事让上帝觉得你好，因为你不够好。神喜悦你、爱你，始终是因为耶稣。因此你不再服侍法老，是上帝在服侍你，在恩待你。参孙还有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当中优秀的、不优秀的、有自卑感的、骄傲的，求主都让我们想到，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耶稣好，是因为我们被拣选了，我们被爱了。参孙的故事是记载在士师记十三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上帝的使者对参孙的父母讲说，你们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这个孩子会成为拿细尔人。我原容我简单的说，什么叫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把自己归给上帝的人。说简单一点的，拿细尔人就是奉献给上帝的人。那么奉献给上帝的人，通常是某一段时间如此。那么可能一年，可能半年。参孙呢，是一辈子都要做拿细尔人。其实也就是像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一辈子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给主应该有什么样子呢？拿细尔人要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拿细尔人他在做拿细尔人的这段时间，他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制品，不可以吃葡萄，不可以吃葡萄干，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喝葡萄酒，他不可以碰到、吃到、接触到以色列人人人都天天接触到的葡萄。为什么？我等一下讲。这在吃的事上。第二个，这是吃就算生活了。第二个，拿细尔人不可以碰到死人，或者说拿细尔人不可以碰到尸体。所以严格说， 拿细尔人可以打蟑螂，但打死以后叫老婆去把那个蟑螂的尸体处理，他不可以。拿细尔人可以打蚊子，但是蚊子死了以后他不可以把它弹掉。拿细尔人不可以办理丧事，拿细尔人不可以接触任何的死尸。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等一下讲。第一个，不可生，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的东西；第二个，死，不可以接触任何的死人。所以父母死了，妻子死了，拿细尔人都不可以办丧事。第三个，拿细尔人是男人，但是他不可以剪头发，他的头发很长。那这三个是什么意思？这三个的意思就是神要拿细尔人，神要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人，要有好的见证，要让人看出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吃的东西要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人人都可以吃葡萄，你就不要吃葡萄。第二个，你在碰到人死的事上也要跟人不一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亲人办丧事，每个人看到一只蚊子打死了都把它弄掉，你不可以。你要显出，人要看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不是吃葡萄的问题，也不是办丧事的问题，也不是头发长的问题，重点是你要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你显出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是一个专心依靠神、爱神的人。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各位，我再一次说，重点不在吃葡萄不吃葡萄，重点也不在打死蚊子不打死蚊子，重点也不在头发的长短，而是基督徒应当显出我们的好行为，让人看到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让人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喜乐，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爱心。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结出不同的圣灵果子，但希望都能结得出来一些，让人看到哦，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个老妈妈跟我讲说，他们三个老人家都是八十几岁了，三个老人家在一个小吃店吃中饭，他们就是吃一顿中饭，点了饺子在那里吃，三个人在那里聊天，吃完了，隔壁桌就来有人跟他们讲，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们是啊。怎么了？他说我看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就像是基督徒。各位，你不一定要笑很多，你也不一定要哭很多。耶利米是泪眼的先知，那么有的人哭多，有的人笑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多多少少能够因为认识耶稣而产生的欢乐和满足，使人觉得叫外邦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神。所以参孙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不吃葡萄、不接触尸体、不剪头发，都只是希望参孙或者拿细尔人或者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叫人看得见的好行为。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好行为来自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 可惜参孙没有，参孙没有，神还是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各位，这个世界上那么多非基督徒，那么聪明，那么漂亮，那么有才华，我们很遗憾他们不认识主。他们的特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你们的教会，我都很感动，每次来都很感动，都很感恩。因为你们教会的特色就是优秀的人才很多，而且很凸显。在台上，从大人到小孩，漂亮，会跳，会唱，会表演，很棒。我们求主帮助，这需要圣灵恩待你，让你显出来的不是一般人说哇这个人歌喉真好听，哦这个人跳舞的姿势真美丽，哎呦这个人他的小提琴做得真好。好，有这些很好，我们很希望有一点我们每个人多少可以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人除了能唱能跳能表现这些以外，他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一般人没有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圣经讲我们随时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别人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希望没有。因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产生对他的信靠，我们产生对他的爱，我们产生对人的爱，我们产生虽然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在这世上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世上好像馨香之际，散布出去挪亚县的馨香之际，连上帝闻了都说哇、哦、好香啊。那是一种感恩、赞美、依靠。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主是我们的中心，主是我们的中心，并不是说我们要出家做修道士，或者是做神父修女。主是我们的中心，主是我们的一切，也不是说我们要做传道人或牧师。主是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不断的渴慕领受他的恩典，喜悦他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很遗憾，参孙没有。从母腹中他就得到了特别的恩典，他就力大无穷。我以前只以为他力大无穷，后来越看越发现他不只是力大无穷，他不是只有肌肉，他不是只有强大的肌肉，他的脑袋也非常好，他的智力也很好，他的感情也很丰富。可惜他没有在主那里得到满足，他没有在主那里找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主帮助你。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太多的经验了，我们有了钱，我们有了各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主，我们空虚啊。基督徒也常常如此，我们知道，牧师也常常如此，我们知道耶稣你是我们的满足，耶稣你是我们的快乐，主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得到满足，但我们没有寻求他。参孙没有，参孙总是在食物，在性，尤其是在性的事上想要得到满足。我们刚刚讲的性欲不是坏的东西，是神造的，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上帝，你只把性欲当作你的神，把食欲当作你的神，把人对你的称赞当作你的神，就悲惨。好，参孙的成长在四世纪十三章第24节， 耶和华赐福于他。24-25节，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他是一个蒙耶和华赐福的，他是一个被耶和华的灵感动的。各位，圣经里面讲过一个人，一个少年官，年轻有为，有道德，所有的诫命都遵守了，所有的诫命从小都遵守了。他有钱有地位，年轻谦卑，在众人面前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他有钱年轻有道德，是官，而且他很谦卑。神爱世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特别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约翰他们这几个人，但是只有这个年轻人，圣经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一见钟情。哎，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是耶稣，我看到这样的人，我也一看见就爱他，因为他太优秀了。各位，一个人可以非常优秀，可以很谦卑，可以跪在耶稣面前，可以被耶稣一见就爱，仍然下地狱。为什么？你被上帝爱，你有好表现，你没有信靠他，你仍然是下地狱的。这个少年人有他不能放掉的东西，参孙也是一样的。耶和华赐福给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各位，我们可能有钱，我们可能有地位，神可能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得到这些恩典，我们需要对神有更多的渴慕、信靠和爱。求主帮助。我以前不懂，保罗说，我若能够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我能行神迹，我的神学很好，有各样的知识，没有爱我是明的罗想的吧。我以前不懂。甚至保罗说，我如果能舍身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爱，我后来懂了。我看到有些包括基督徒包括宣教士，他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伟大的工作，做很多扶贫的工作，外国的有名的，我不要讲名字了，但他对上帝的爱没有体会，没有领受。各位，这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尤其是传道人最容易犯这个错。我们天天在服侍主，慢慢服侍主就服侍的疲倦了，形式化了。就像耶稣警告以弗所教会一样，你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些都好，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丢掉了。我们对上帝没有爱的，没有依靠的心，我们做还是做得好，甚至神的灵还在感动我们，还给我们恩典。参孙就是这样，但是他对神，神的爱丰丰富富降在他身上，他对神没有反应。事实上，可能在教会里面，世界上不用说了，那么多人那么聪明那么漂亮，神给他们那么多恩典，他们根本不信神，他们把荣耀归给假神或归给自己，这是世人。基督徒如果也这样就悲惨了。参孙就是这样，参孙这一辈子从圣灵感动、耶和华赐福开始，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主不重要。在四世纪第14章里面，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我们中文在14章第2节说，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这个翻得太客气了， 参孙是对他父母下命令，我看到一个女生，我喜欢她，把她娶来做我太太。他在命令他的父母。非利士女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敌人，参孙的出生就是要跟非利士人作战，可是他投枪卖投身卖靠卖这些非利士人。他爸妈说，你怎么会要非利士女人呢？在你本国子民中没有一个女子吗？参孙的回答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回答一样，我喜欢呢，我高兴啊，我要啊，没有理由，我不管圣经怎么说，我不管上帝怎么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是一切，我是中心。好，然后你看到他的历练哈，他要去带着跟他父母一起去娶这个女孩子，他到了亭拿的葡萄园。他不应该去葡萄园的，拿细尔人不应该接触葡萄的，但他去，他不 care， 他不 care 上帝的话，他不管上帝，上帝在他心目里很轻很轻，不是没有，很轻。哦，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看到神多么的美好，使我们真实的信靠他爱他。参孙没有，参孙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想到他是属神的，没有想到葡萄园他不可以去。然后有一只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参孙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这形容很有意思，他把狮子撕裂像撕一只羊一样。各位不要被这个话忽悠了，你去撕一只羊看看，你不要撕一只羊，你撕一只鸡看看，不容易耶。参孙把它撕裂了，然后他去看到他的未婚妻，他的女朋友，他很喜欢她。过了一些日子，他要再去。我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那一只狮子被他撕裂了，丢在路旁，过了些日子，不知道，看起来最少一个礼拜了，台北市街上一只死猫，一只死狗，不要等一个礼拜吧，等两天都臭了吧。现在有一只狮子在一个路旁，有一群蜜蜂和蜜在死尸之内。在14章第9节，参孙就用手取蜜，且走且吃。很多解经家我也会问，奇怪，蜜蜂做窝把蜜存在哪里？通常是存在树干里面，存在那个石头里面，怎么可能蜜蜂会把蜜放在死了好几天都发臭的狮子的身上？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蜜蜂怎么会把蜜放在狮子的尸体里面？很奇怪。可是这件事有更奇怪的，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人好吃到这个地步，可以用手伸到一条死狗的肚子里面，臭死都有蛆了，然后挖出蜜来，然后圣经描述很生动，一面走一面吃，一面走一面吃，然后还拿给他爸爸妈妈吃，他爸爸妈妈也吃了。蜜蜂会在狮子里面做窝，这太奇怪了。但更奇怪的是，怎么有人好吃到这个地步？更重要的，你注意，他犯了两个天条了。 这是在亭拿的葡萄园，他不应该去葡萄园的。这是一个尸体，他不应该接触尸体，但他心里没有上帝，他不看重神，他就吃。然后他跟非利士人很友好，在酒席里面他出了一个谜语，他跟他那些朋友很友善的相处，然后说，我出一个谜语，你们猜出来我给你们30套衣服，你们猜不出来你们要给我30套衣服。这个在14章的14节，参孙出了一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是什么？我说参孙很聪明，就在这里。各位，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吃的从吃者出来，各位，吃的从来不从吃者出来，吃的从被吃者出来。你没有在非洲的草原看到狮子被吃，狮子是吃者，狮子的肉不是给人家吃的，狮子吃别人的肉，吃的只能从被吃者出来，羊啊牛啊这些弱小者。我讲的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食物都是弱者构成的，强者不会被吃的，强者吃别人的。在丛林是这样，在文明世界也是这样，吃的从被吃者出来，甜的也不从强者出来。各位，甜的都是从弱者出来。这一个可怜的女子，她要装得很甜的样子满足人，强者显出来的一点都不是甜，是凶。这个世界，我再说一次，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所以参孙出的谜语没有人会猜到。当然你们知道那个谜底就是那只狮子，可不可以想一下，狮子什么时候成为被吃的对象？可不可以想一下，狮子的身体里什么时候能产生蜜，叫人觉得甘甜？一个强大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它给人食物，给人甜蜜？什么时候？死的时候。狮子死了就有蜜了，狮子死了就甜了。参孙是不是也是这样？各位，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在主里被主的爱、主的死感动，我们才可能成为甘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天天感动我们，使我们这个优秀强大的人，我们一切的优秀和强大因着与主同死非常的甜。愿你周围的人不是只看到你漂亮，不是只看到你精明能干。我看过太多的大牌歌星影星了，她漂亮，她强大，但她不甜，她吃人，她不甜。与主同死，让主的爱在你身上，使你能使人甜。参孙他很聪明，他能够想出一个谜语，没有人猜得出来。他也有一个特点，各位，这一点我也求主帮助了。当他的父母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女孩子你看得上吗？你为什么要去找外邦人？ 你为什么要去找不信主的人？我不知道耶。我们教会里常常有人说，哎呀，为什么要去找其他不信主的女孩子，或者为什么要去找不信主的男孩子？哎呦，因为基督徒的男孩子量少质差。我不知道，各位，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舍己侍奉人的事上更优秀。我不知道参孙是不是在他的同胞里面找不到一个能够安慰他的人，我不晓得，这个世界主以外没有安慰，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有暂时的安慰。在婚姻里面，我看参孙喜欢的非利士女人都坏极了，但是参孙就是喜欢他们，这是奴性。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除了参孙自己要悔改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所改变。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表现不能叫神喜悦，但是神喜悦我们之后，我们应当有好表现。我们的好表现不是神爱我们的原因，我们的好表现是神爱我们的结果。让我们有爱，让我们能够吸引参孙这样的人。参孙我觉得这一辈子也在寻找爱，但他找不到，他在他同胞那里找不到。十五章有一件事，我觉得参孙最痛苦。参孙显出他无比的力量，极大的力量，非利士人知道打不过他的，非利士人就找犹太人说，你们去把参孙绑起来。这些犹太人居然就听了非利士人的话。参孙一个人住在磐石穴中，他很孤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孤单。有3000个犹太人去找参孙，三千个犹太人不团结同心合力的打非利士人，3000个人来找参孙。参孙说，你们来找我干嘛？他们说，我们要把你抓起来给非利士人。参孙也很痛苦，哎，怎么我的同胞要做这种事？非利士人知道，他们就算有3000人去捉参孙也抓不到他，他太厉害了。但是非利士人知道参孙对他同胞不会乱杀，所以就借着参孙的心软要犹太人去抓非利士人。哎呀，我想参孙也是很痛苦。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我看士师记里面的痛苦就在这里。参孙不像话，参孙统治下的百姓也不像话。各位，每一个教会，我希望你们教会很少这种事。我希望你们教会传出来的、看到的是神美好的见证。但是很多教会，真是你听到很多牧师不像牧师，会有不像会有，犹太人不爱参孙，参孙也不爱犹太人。他们在勾结非利士人的事上都很努力，他们在侍奉同胞的事上都不努力。我觉得参孙是很痛苦的。参孙不断的希望找到爱他的人，没有爱他的人，他在非利士人那里找到，但是也是变态的，因为非利士人并不爱他。我们最后提一下参孙的奇怪的地方。参孙后来又爱上一个非利士女人，可能是非利士女人，就是大力拉，不知道她是个非利士人，但她不是一个好女人。非利士人很聪明，非利士人知道参孙的力量绝对不是普通的力量，一定有原因的，就找这个女人说，你去探听参孙为什么这么有力量。 于是大力刚就像很多女人一样在参孙面前撒娇，哎呦你都不爱我，他以前太太也这样伤害过参孙，你都不爱我。什么是不爱呢？你的秘密都不跟我讲。我的秘密当然不跟你讲，你要问什么？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么大的力量？参孙说，哦，我的力量啊，从哪里来不重要，你如果要捆绑我，用七根青绳子绑我就可以了。然后大力拉就用七根青绳子把它绑起来，然后要交给腓力士人，当参孙是骗他的，七根绳子就被他挣断了。各位，你跟你的女朋友讲，没有人能绑住我，除非用七根青绳子。然后那天晚上你就被女朋友用七根青绳子绑起来了，然后你醒来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非常愤怒，好哦，你把我绑起来要送给腓力士人，参孙应该很愤怒。你知道谁很愤怒？大力拉很愤怒，你骗我，你没有跟我讲真话。于是参孙又骗了他一次，用七根新绳子绑我就可以制服我了。结果那天晚上大力拉又用七根新绳子绑他，参孙起来了，把腓力士人赶走了。他应该更发脾气了，没有发脾气。各位，我们对魔鬼非常客气，参孙对大力拉好客气，大力拉对参孙不客气，你又骗我。参孙骗了大力拉三次，到最后他讲出真话了。他天天吹逼，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大力拉天天用话吹逼他，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说我的力量在头发里，把我头发剪了就没有力量。各位，我赶快要说，参孙弄错了，参孙的力量不在头发里，不信你留头发，你留得很长到地上也不会有力气。参孙的力气不在头发，头发只是象征性的表示。虽然参孙已经违反了拿细尔人的每一个命令，但是他跟上帝还有一丝头发的关系。当他把这个透露出去的时候，表示他完全不敬重上帝。当你不敬重上帝的时候，或早或晚，你的一切会离开你的。参孙没有力气了，被腓力士人捉了，两只眼睛挖出来了，他在地下室里，在监狱里面推磨，像一只驴一样。在腓力士人的庆典，他们又把他当作猴子，把参孙带出来戏耍戏耍。他们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第十六章二十四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各位，求主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就赞美妈祖，啊，基督徒被我们打败了，叫参孙来戏耍戏耍。参孙在戏耍的时候，他做了他的人生的第二个祷告。很遗憾，参孙应该做的是带领以色列人向神祷告，归向神。可是他两次祷告，他一辈子只有祷告两次，都不是带领人归向上帝的。一次是他快要渴死了求神，一次是他快要累死了他求神。各位，你要渴死了要累死了求神是很好，但是盼望你喝水的时候 舒服的时候也能求告神。16:28，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尽力屈身，房子倒塌，都死了，参孙也死了。一个人有力量，没有人能拦住他，他的力量任何东西都拦不住，只有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欲望让他死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跟随信靠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满足，得到丰富的生命和快乐。主，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要在你以外找到安慰和满足，在你里面的安慰和满足使我们也能够使别人在你里面得到安慰和满足。奉主的名祷告，阿门。